当前，那些不懂夜因果的人们企图变成富翁，便从事经商，进行盗夺，猎杀野兽，他们的所想与所行完全背道而驰。如若想成为富裕之人，必须进行上供下施。除此之外，任何佛陀也未曾说过依靠经商牟利等可变为富翁。佛在经中说，强取暴夺者需要以贫穷还债。假如以自己的宿业而从事经商等，虽然今生获得了少量财食，而为此所造的恶业果报必将在后世感受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仅仅为了现世的温饱，又何必要令此人生成为恶趣的赘食呢？我们获得暇满人生时，以所积福德得到的受用来为生，否则以造恶业苟活于世，这在药因、豺狼等旁生中也是有的。尤其是看看那些依靠猎杀鹿子、鹰子、许多野兽获取众多银币的人们，他们家中是否有银库呢？如果按照他们所获得的银币量来看，那么他们家应该有银库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这些人非但没有宝库，反而是负债累累，债台高筑。正如所谓的无功德者之幸财，罪犯骗子之受用，得时虽有积时无，积财无有时益也。而且猎杀众多野兽之人的家中也是一无所有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奶牛无有酥油牛奶，食品无有精华营养，人们无精打采。这是因为野兽是非人的家畜，杀了这些牲畜，恶鬼们会跟随猎人而来，窃取、夺去他们家的福寿。所以，具有万贯家财的富豪，直至用象、马来供尸。一贫如洗的穷人，哪怕用一针一线的财物进行供施，从而获得各自财力所积累的福德。百年之中，以唾液做饮料来解渴，以空肠做腰带来忍饥挨饿，辛辛苦苦的劳作，不如在这样的极乐法会期间，一日短暂的时间里做顶礼、转绕、皈依、观想护主阿弥陀佛。即使仅仅向空中撒一粒米供养，其福德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尽管由于往昔未曾积累福德，导致如今不具备广大的供品，但是鲜花、净水等这些无主物 是清净真实的供品。如果能以此供养阿弥陀佛，也有相当大的利益。可是连这一点也不能供养的人，那显然是根本没有福报的标志。如祭天菩萨说，福薄我贫穷，无余堪供财，祈求慈护主利我受此供。心态清净的人，哪怕是供养土石都可以。往昔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尊者去化缘，行至途中，路旁有两位小孩正在玩耍，他们用土粉建造房屋等，并且说，这是住房，这是仓库，这是如意宝。一个小孩看见佛陀到来，无比欢喜，他捧了一捧说是如意宝的土粉，来到世尊面前准备供养。可是他的个子太矮了，实在够不着，他便对另一个小孩说，你向下弯腰，我站在你的身上，将如意宝供养在佛的钵盂里。那个小孩也照他说的去做，他爬到同伴的肩膀上站起来。这时世尊也将钵盂拿低来接受他的供品。于是小孩把一盆土粉倒在佛陀的钵里，世尊将那些土粉交给阿难，并说，将这些土粉和成泥涂在经堂的墙壁上，并受记，此孩童以供养一盆土粉的福德，于我涅槃百年后转身为南瞻部洲的阿育王。另一个孩童变成他的大臣，他将来在南瞻部洲瞬间内建成84000佛塔。有人终身含辛茹苦劳作也无法获得的财物，具有福德者一天便可获得。从前王舍城的一对婆罗门夫妻，无论如何勤劳，始终连温饱也解决不了，只能沦为乞丐。听说供养僧众斋食可变得富足，夫妻俩便将做乞丐当故宫得来的所有食品供养僧众，并且婆罗门女也受了斋戒。当时圣光王到城外消遣，返回途中遇到一名被绑在树上濒临死亡的囚犯。囚犯向国王索要食物，国王满口答应，可是回到王舍城后就忘了，到了午夜才想起。因为王舍城外半夜三更到处是魔鬼罗刹， 所以谁也不敢去送食物。国王下令，在我的国境内，如果有人能于此时送饭给那个囚犯，奖赏黄金1000两。其他人谁也不敢前往。那位婆罗门女心想，我今天已受了八关斋戒，所以一定不会遭到鬼神加害。于是她从国王那里领取了领食，就在这深更半夜毫不犹豫地向王舍城外走去。路上碰到一个当天生下500个孩子的罗刹女。那个罗刹女非常饥饿，准备前来吃她。此时她心中正意念着斋戒。罗刹女知晓后惊恐不已，请求道，优婆姨，你把所带的饮食施给我一点吧。于是婆罗门女施给她少许，以居士界的加持力，这少量的食物变成了许许多多，使罗刹女和她的孩子都得到满足。罗刹女十分高兴地告诉她，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瓶，供养给您，请带走吧。她得到一个金瓶，此后他又饶益了许多类似的其他鬼神。那些鬼神非但没有损害他，而且又向他供养了3个金瓶。到达目的地，他将饮食交给犯人后，便返回王舍城。圣光王将1000两黄金也赏给他。从此以后，夫妻俩生活变得非常富裕。他们也知道这是因为供养僧众得来的福报，所以也就更多地供养僧众斋食，结果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后来，那位婆罗门成了圣光王的大臣。由此可见，仅仅以乞讨来的饮食做供施，以及在一天当中受持一个斋戒，现世中也成熟顺现受业的果报，那么何况说是后世呢？然而，人们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，因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成果，或者以所积资粮而拥有财产时，无有施舍心。当有了施舍心时，又无有财物。施舍心、财物这两者很难同时具备。虽然有心力，但如果不具足财力，也无法实现上供、下施。因此，大家一定要以余下的财产乃至空气以上的财物来积累资粮。很久以前， 有一对富裕的夫妻。在财产装满仓库富足的时候，未能上供下施，最后沦为乞丐。他们担心今后世世代代会成为乞丐，便在昔日所有那些已空的库房里仔细寻觅，竟然找到了一枚金币。于是他们将金币放在装满净水的瓶子里供养僧众。僧众用这瓶净水来洗脚，并将金币用来买花，享用了他们的贡品，以此福德。这对夫妻无论转身于何处，刚一出生时，家中便会出现一个八肘高的沐浴池，在池中装有许许多多的金币。从前，印度的一位富裕施主生了一个相貌端庄、身着珍宝白衣的巨象之女，与身具有的妙衣也伴随她一起长大，因此给她取名为白母。这位白母唯一虔诚信仰佛法，后来出家时衣服也变成了法衣，最后他证得阿罗汉果位。众眷属请问师尊，此白母比丘尼往昔造了什么业而成为如此？师尊讲述：从前有一对以乞讨为生的夫妻，他们除了一件衣服以外，无有任何可穿之物。谁出去乞讨时，便穿上那件衣服，另一个人就躺在土堆里。一次，妻子说：我们俩因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成为这种惨状，现在将这仅有的一件衣服供养佛陀以积福德吧。可丈夫却不以为然。一天，妻子看见一位化缘比丘，便委托他将衣服供养圆满正等觉佛陀。他自己躺在树叶下面，那位比丘带他将衣服供养佛陀，佛陀也做了回向。当地的王妃听说此事后，诚心随喜，并将身上的一套衣服及所有的装饰全部给了那位贫女，结果她寄身也成了富裕之人，而且在许多事中都获得妙衣。这位贫女即是现在的白母比丘尼。律藏中也说：莫想善微小，无益而轻视。水滴若积聚，见次满大器。智者见积累，可缘甚福德。 华智仁波切也曾在举行极乐法会时，让那些乞丐去乞讨，要求他们将讨来的饮食供养他。他老人家并非是无法得到供养，而是为了让那些乞丐积累资粮，才如此做的。要想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，看一看现在的这个身体就可知晓。如今这些富人的财产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由往昔积累福德所致。现今的这些穷人们也不是遭到别人掠夺成为贫穷的，而是由于往昔未曾积累资粮以及造恶业所导致的。如今在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出家僧人，在家男女，可是大家的福德却有大有小，各不相同。这也是宿业迥然有别的缘故。例如，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有好有坏，两户人家在同一田地里同时播撒种子，收成也有好有坏。观察一下诸如此类的差异，就很容易了知业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。后世将转身于何处，看看现世造什么业，自然便会知晓。